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北京租房历险记》，本故事作者大大泡泡糖由打开为您播讲。这个故事呢有些特别，它是这个叫做大大泡泡糖的网友发布在网络上的自己的一个租房子时候经历的一些事儿。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作者是这么说的，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真实的奇异经历。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吧，平时偶尔也会被冲到，鬼压床之类的事儿啊也是经常发生，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影响不大，我也一直不在意。只有2013年那段短暂又惊悚的租房经历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2013年3月份我从大连被调到北京工作，我那个时候交的男朋友，下文呢咱们管他叫 A。 我这男朋友就是北京人，所以听说我要调到北京工作了，他早早的就帮我把房子给租好了。房子在五环，离 A 家很近。当时那一片地的状态是一半还是没有被开发商占地的农村平房，另一半是已经被开发的楼盘。那些被开发的楼盘原住民都是一家分了好几套房子，而 A 帮我租的就是他发小的房子。他发小就是家里动迁之后分了几套房子，所以租给了我一套。小区非常新，但是也很空。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漆黑呀，几乎没有几家开灯的。我那一整栋楼，不过我记不清几个单元了，算上我家，每晚亮灯的都不超过四户。但是就在我住的这片园区旁边，仅一路之隔的园区却是人气鼎沸，每天晚上这广场舞什么的特别热闹，家家户户灯火通亮。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住的那片园区原来的那片地不好，比方说是坟场之类的，所以原住民动迁之后都不在这儿住，所以这片小区就空着呢。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毕竟在2013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大家都往北上广去的这个风潮，北京的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估计现在那里应该也是家家户户灯火辉煌了吧。我租的房子是90多平两室，一个月房租2000块，房子很大，住起来也很爽。但是很多奇怪的事儿都在这里发生，时间太长了，有好多细节记不住了，就挑几件能记得清的事儿给大家说说。按照恐怖等级排序，由弱至强，如果前几件事儿让你觉得不害怕，那么请耐心往下听啊。先说第一个事儿，我到北京的第一天是下火车直接拎着行李箱去公司上班的，晚上下班带着行李箱回到出租屋。那是我第一次进家，因为之前呢工作频繁出差，所以我有个习惯，就是到陌生的地方先试一下马桶的冲水好不好用。我当时进卫生间冲了一下水，感觉下水很慢，但是时间太晚了我也没在意。第二天起床上厕所，果然马桶堵住了，因为着急去上班就没管它。晚上回家之后呢，先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个皮揣子，结果不好使，又在网上找了三个疏通马桶的电话，一个打不通，一个听说在五环人家不来，只有一个同意来了，但是因为他从二环过来需要加钱，最后就是加钱让他来。疏通完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这不恐怖呀，不过这里呢我给大家植入一个我个人的观念，我这人有一点迷信，比如要去办一件事儿，或者要去一个地方，如果一开始就不顺，一般这件事儿就办不成，或者说这个地方跟我不太合。从第一天住进去，我就发现卫生间的水龙头出的水都是臭的，水的颜色没有任何问题，但味道特别臭。开始以为是很久没人住，放一放就好了， 但是我在那儿住的两个月期间，卫生间的水始终很臭。我每天都是在厨房洗漱，因为当时正好有蓝可儿事件嘛，所以非常害怕。住了好几天，卫生间里的热水器总是不出热水，操作都没有问题，让房东来看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找维修师傅来，师傅来试了一下就出热水，操作跟我们之前完全一样。我跟房东还有维修师傅三个人是一脸懵逼啊。租房子之前，房东告诉我要给他600元的水电费，因为房子里的水电费卡还剩600块钱。房东跟我男朋友 A 是发小，并且也跟 A 查了，确实有600块，所以这里不存在房东欺骗的可能，也就是说我有充足的水电费使用的。但是我住在那儿的第三天晚上，我开着空调跟灯睡觉，因为怕黑所以开灯睡嘛，结果空调吹着吹着就发出了一阵像妖风一样的怪声，紧接着屋里就一片漆黑了。我赶紧给房东打电话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让我看看是不是跳闸了，检查一圈下来不是跳闸，直到第二天也没好。后来实在找不出原因，就让 A 又去充了100元水电费，然后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你卡欠费了你还说什么呀，但是我只住了三天呢，而且平时白天不在家，充的600块钱费用不可能这么快用完，绝对不可能。还有主卧室有一个很老式的大衣柜，其中一个柜门是有滑道的，拉开之后有一面镜子，几乎每天晚上下班回家都能发现这个柜子会拉开三分之一，露出里面的一半镜子。这里啊，排除我自己没有关严的可能性，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整洁的人，绝不可能不把门关严，更不可能天天不关严。起初我没在意，以为是滑道的问题，后来时间长了，休息天在家，我就会刻意观察这个门，发现滑道根本没有问题，门不会出现关上之后自己又慢慢滑开这个现象。所以为什么我每晚回家这门都是开着的，并且还把镜子给露出来了呢？还有我买饮料，明明没有打开喝过，但是偶尔会发现被打开了，而且少了一点点。我这人神经比较大条，明知道自己确实没喝过，但是也不往恐怖的地方想，也就不了了之了。就如同文章一开始我所说的，我住的这片园区基本上空空如也，没有几户人住，我这一栋楼更是不超过五户，一个单元一梯四户，两个端户跟两个中间户，我住在端户，我对门的端户有人住，我的楼下楼上都没有人住。但是晚上躺在床上总是能够听到这楼上和楼下就像是家里有人走动似的那种说话的动静，这绝对不是对门那家发出来的，因为我跟对门那家中间还隔着两户呢，很远，绝对听不见那么清楚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但是神经大条的我都没在意，并且在这住着我经常被鬼压床，醒不来动不了，以前在家也偶尔被压，但是频率很少，可是在这儿住着就非常频繁。但是我理解为那是换地方导致精神高度紧张所导致的。以上呢是我讲了几个住在这儿的一些不顺心或者迷惑的小事，直到接下来的这几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住的这个房子有问题。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地听我唠唠叨叨这么多，我主要想说这个房子从我一开始住进来就特别不顺，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我应该早点引起重视，就不会发生后面被吓破胆的这个事儿了。我在北京有个表哥，他知道我来北京之后很高兴，有个周五我们约好下班之后他来我家吃饭，顺便把我的男朋友 A 介绍给他认识。那天晚上 A 买了四瓶啤酒，我哥跟 A 都是酒量很大的人，我也是个有量的女生， 所以四瓶啤酒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过微不足道了。但是很奇怪，那天晚上我哥跟 A 都喝多了， A 吵吵着要去买酒继续喝，我没让他买。其中呢，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细节，那就是 A 去上厕所，从厕所出来之后，我劝他不要去买酒了，他用一种特别陌生特别凶狠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然后特别特别冷地甩了我一句话：闭嘴，不用你管。那种眼神我从来没见过，当时看完之后我头皮直接麻了，而且他真的从来不会对我这么凶，完全不像他本人。但我当时觉得他是喝多了，所以才会这样。因为 A 坚持要买酒，我不放心他，就跟他一起出去了。买完酒回来之后，发现我哥已经躺在主卧睡着了。那酒不继续喝了，我就开始收拾饭桌。这时候 A 就要回家，虽然他家离我租的房子不远，但是也是有一段距离的，他回家都是要开车。当时他喝完酒那个状态，我是怎么也不可能让他酒驾回家的，所以我让他当天晚上就住这儿。可是他执意要回家，就一定一定要出门，并且还说我死在外头也不用你管之类的话。因为他非要开车回家，我俩就吵起来了。最后拦不住他，我就说我不管了，你要走就走吧，然后我就去厨房刷碗了。这里要说一个细节，入户门跟厨房门还有这个厨房水槽在一排，紧连着位置非常近，所以在厨房水槽刷碗旁边外门的声音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我在刷碗的时候虽然是低着头没有往门那边看，但是我听得非常清楚 A 在门口穿鞋准备出去的声音。我当时嘴里还一直在说他，你为啥非要出去啊，明知道喝酒了还出去。因为 A 平时对我很好，我说的话他都会听，所以我当时心里还料定就算他穿了鞋也出不了门，就是跟我闹一闹嘛。因为很生气，所以我也没有去阻拦他，觉得他闹够了就老实了。这个过程我一直是在生气当中，闷着头低头刷碗，也没有往门那边看他。但是我真的听的是清清楚楚，他在门口鞋架那儿穿鞋的动静了。直到听见他把门打开，然后摔门出去，我才意识到他真的走了。我肯定不能让他醉醺醺的酒驾呀，所以听到他关门的那一瞬间，我就冲出去开门，下楼追他。因为来不及拿钥匙，所以我把外门打开着给自己留门，穿着拖鞋往外跑，就追他去。我家在四楼，也好像是五楼，时间长了记不住了。总之我打开门的时候发现楼下的感应灯是亮的，这很合理，因为他刚下楼，楼下的感应灯肯定是亮的。然后我每跑到一个楼层，楼下的感应灯都会亮，就说明在我前面有个人下楼。这绝对不是因为我在楼上把楼下的感应灯给带亮的，因为那个感应灯啊非常不好用，晚上回家经常得又跺脚又大声咳嗽，半天它都不亮，而不可能一个脚步声就能给它催亮了。从听见他摔门出去到我跑着追出去，几乎是同一时刻的，按常理来说应该很快就追上他了，可是直到我跑到楼下都没有看到他。放眼小区空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然后我就去看他的车还在不在，发现车还在之后，我就想没追上就没追上吧，只要他不开车走就好，然后我就上楼了。因为跑出去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所以回家之后我本能地进屋检查了一下，我想先到主卧看一眼。主卧跟次卧的门是互相对着的，可是当我走到主卧门口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感觉到次卧的床上有个人，再一看果然有人。当时我这汗毛都炸开了，把灯打开之后发现 A 好好的躺在床上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刚才摔门出去的人是谁呢？绝对不可能是我哥，因为他还在那儿躺着睡觉，也不可能是 A 摔门之后进卧室，因为卧室的布局是在外门的正对面。我从厨房出来，不可能看不见对面有人进屋，这也更不可能是我听错呀。夜深人静，只有我刷碗的声音，然后就是他一连串的拿鞋、穿鞋、开门、摔门的动静。我当时是又害怕又生气，就把 A 从床上推醒，问他为什么非要喝了酒还回家。紧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说了一段很奇怪的话。在他说完那段话的瞬间，我的记忆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完全回忆不起来这段话的只言片语，至今我都想不通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很清楚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段话不是什么叽里呱啦的鸟语，是中国话，但是我一句也听不懂，就像现在常说的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一句也看不懂那种状态。但我瞬间也记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只知道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又真的不是什么奇怪的发音，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时我特别害怕，瞪大眼睛问他，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因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喝多了，把脑子烧坏了呀？我问了他两遍，他都说不再重复了。等我问他第三遍的时候，他说，我刚刚说你哥在这儿，咱俩今晚好好的，别吵架了行吗？我当时真的吓死了，我说道，不对，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你刚刚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话音刚落， A 就像瞬间醒酒了一样，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要知道当天他喝了都不到两瓶啤酒，其实完全不可能醉的。只见他眼神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你刚刚一直吵着要出门要回家呀？他说完全不知道，而且说自己不可能喝这么多了还要开车回家。然后他很神秘地说了一句，这就是要往外拖我呀。我一下就被吓哭了，然后他就抱着我回头对空气说，好了好了，你走吧，我们不吵架了。我当时在他怀里真的是吓得一身冷汗，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他，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那天晚上我一直用手机放大悲咒。第三集，再给大家说一个我在这房子里住着的时候发生的可怕事儿。先介绍一下我在那个出租房里的睡觉习惯。因为是在陌生的地方，我晚上会有点害怕，所以我睡觉的时候都是把窗帘拉上，然后开灯睡。我一般清晨三四点钟会起来上厕所，这个时候天也快亮了，为了省电我会把灯关了，然后把靠近脚底的那半窗帘给拉开，就是为了让外头的光透进来，这样屋里不太黑。然后靠近我上半身的窗帘还是正常这么拉着呢。在窗帘的外面是一个封闭的阳台，阳台棚顶是晾衣架。在这跟大家描述这个场景呢，是因为接下来的事情需要用到。前一天晚上因为胃很疼，我就提前请了两天上班的假。因为前一天生病睡得很晚，所以第二天我醒来的也比较晚。我印象很深，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是6:50左右，不到七点。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起来之后啊，发现胃不疼了。我当时还想要不要收拾收拾去上班啊，时间还来得及。后来又想，嗨，反正已经请假了，今天就不去了。我上完厕所回来，跟往常一样，先把脚底的窗帘拉开。当时因为马上七点钟嘛，所以把半个窗帘拉开之后，这个屋里头就很亮了。我侧躺着面朝衣柜，然后看手机， 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下来，继续侧躺着准备再睡一会儿。我刚闭眼了一会儿，还没睡着呢，绝对没睡着，就是闭着眼睛躺着准备酝酿一下情绪再睡一觉。在我身后的那半张床就好像是有人躺在我旁边了，并且那个人呢发出了跟 A 一模一样的声音，但是声音很低沉很缓慢。他叫我的名字，说你知不知道啊。我瞬间就把眼睛瞪起来了，不是慢慢睁开，也不是睁开，而是一下子就把眼睛瞪开，就是咱们平时看恐怖片那种一个人闭着眼睛然后瞬间瞪起来的状态。那个声音就好像这个人紧贴在我旁边躺着，头挨得我很近，在我旁边发出来的声音。我瞪开眼睛的瞬间那个声音就没有了，所以他想跟我说知不知道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真的没睡着，就是起床上了个厕所，还做了思想斗争上不上班。其实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已经不困了，就是刷了会儿手机之后觉得不上班再睡一会儿呗，然后刚闭眼就发生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吓得整个人睁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感觉全世界都安静了，我能听到我心跳得像打鼓一样响，真的有一种心要从嘴里蹦出来的感觉，胸闷得喘不上气来。我不敢转身也不敢起床，我怕看见我后面那个人，也不敢再闭眼睡了，就一直睁着眼睛缓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自己劝自己，虽然我相信这个世界有鬼，但是我肯定不可能真的看到他。我就一直在心中默念大悲咒，然后默默地念出声，越念越大声，最后鼓足勇气慢慢一点点转身，确实什么也没看见。当我转过身看见身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顺势平躺着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都吓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敢躺着呀，赶紧起来。不过说这种话的人是真的没有被狠狠地吓到，我当时被吓得身上已经瘫软了，一点力气都没了，心跳一直特别快。当时我真的不想起来了，就想静静地平躺一会儿缓一缓神。我是睁眼平躺着的，结果躺了一小会儿就开始迷糊，就是那种很想睡觉眼睛困得睁不开一样。与此同时我就想赶紧睁起眼睛来，结果我已经彻底睁不开，起不来也动不了了。那种感觉来得特别快，就是一下子出现了所谓的压床的情况。我以前偶尔会有压床的情况，但是很少很少出现，而且都是在睡着的时候才出，从来没像这次一样在非常清醒的时候被压。我极力地想挣脱这种束缚，想动想睁眼，可就是被困得死死的。而这个时候我就听见主卧室门口有脚步声，非常非常清晰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从门口由远及近一直走到我的床头，然后停下了。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他走的这一小段路的过程当中，我被吓得从头凉到脚，不是全身下凉，真的是从头皮开始蔓延全身的冰凉。就在我听见脚步声走到我床头停下来的时候，我一下就被解封了，就是那种窒息的束缚感瞬间没了。我的手能动，我也知道我的眼睛能睁开了，但是我不敢睁开，我怕睁开眼睛之后就能看见刚刚走到我床头的那个人。我依然闭眼在心中默念大悲咒，但是这次没敢念出声，就是潜意识里的感觉不能被他听到我在念，我怕他再次伤害我。而念着念着我就鼓足勇气睁开了眼睛，其实我心里知道我肯定是看不见他的，但是在刚刚那种情况之下，我听到他穿着拖鞋走到我旁边，我第一反应肯定是不敢睁开眼睛看。这次睁开眼之后我知道不能在这躺着了，我得起来， 但是刚刚听到有人叫我名字那一次，是被吓得瘫软，没有力气，不想起来。可是这回啊，我已经被吓得起不来了，当时就是身上没知觉，就像是躺在棉花上一样，很空也很轻，找不到任何支点起床，整个人呢就像是一个空气飘在床上一样，没有一点起来的力气。就在我很想挣扎着起来的时候，我又开始头疼迷糊，感觉眼睛睁不开。或许大家觉得离谱，但是我真的又一次被压床了，那种窒息的感觉一下子笼罩住了我，我又睁不开眼，动不了了。这一次压床很奇怪，我知道我是闭着眼睛睁不开的，但是我什么都能看见，就跟我正常躺在床上看屋子里的视角一模一样。我从来都没有被这样鬼压床过，以前压床都是眼前一片黑，看不见动不了，可是这次除了动不了之外，我什么都能看见，但是我又知道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努力想睁开眼，可是睁不开。当时特别绝望了，因为一早上反反复复经历了这些，我觉得那个他今天是要弄死我的目的。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谁能救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除了挣扎着想醒来之外，我就是非常的无助惊恐，感觉今天呢会死在这儿。还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卧室格局吗？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不是都会把脚底那半个窗帘给拉开吗？只留下上半身那半扇吗？这时候我能看见没拉开的那半扇窗帘映出了两个人影，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窗帘后面的阳台那个位置，然后透过外面的光照，他俩的影子映在了那半扇窗帘上。他俩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但我意识里知道他俩是在议论怎么把我整死。这个不夸张啊，也不是搞笑，当时就是潜意识。这时候我就看到窗帘后面阳台顶棚的那个晾衣杆在摆动，开始是平行于床的竖着摆动，慢慢的开始横过来了，朝屋里的方向摆动，并且这个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我的床。我心中的感觉就是那两个人商量出来计谋了，他俩想用这个衣杆打死我。这个不搞笑的，但是当时我看到的场景，我心里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在那个衣杆眼瞅着幅度越摆越大，马上就要砸到我的时候，我心中突然信念特别坚定，就是一瞬间想活的那种本能一下子被激发了。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呢？就是一开始我很绝望，觉得今天必死无疑，然后一下子心中的求生欲被唤醒了，觉得自己不能死，心中充满了力量，一定要和他对决的那种感觉。当我这个信念一起的时候，我就醒过来了，看着屋里的一切都很正常，就像刚刚做梦一场，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相信无神论的朋友一定会觉得我是睡着了，做了噩梦，甚至觉得我是神经病。但是首先我不能睡着，哪怕第一次被喊名字是睡梦当中，那么接下来被吓成那样，怎么可能接二连三的再睡呀？人早就清醒了。至于有些朋友觉得我神经病，这个呢就不用多解释了，租那房子之前和搬出去之后我一切都正常，我也不是个病人呢。我继续往下说，我这次醒来之后能动了，人也清醒了，躺着也不会出现那种越躺越迷糊被压床的感觉，但是我也不起来了。我心里想的就是我今天还就在这躺着了，你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别总是在那装神弄鬼的，我看你今天能不能把我给整死。躺了好长时间都没再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起床了。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我男朋友 A 打电话，让他快来我这儿。虽然刚才心中挺硬气非得跟那个人叫板，但真的害怕呀。我跟 A 在电话里简单的说了一下今早的事儿，然后他从公司往回赶。 因为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家里人都是虔诚的佛弟子，从小接触佛学，所以我也有佛教信仰。当时来北京的时候，我带了一本《地藏经》跟一本《金刚经》，还有一张观音像，那些都是摆在次卧的一个空酒柜里头。然后我把这三样东西都拿到我睡觉的主卧床头柜上，一直坐在床边等 A 回来。后来 A 跟我说，就在那天晚上，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压床的人，也第一次经历了压床。但是当时他没敢告诉我，这是以后他才跟我讲的。在那个屋里还发生了最后一个故事，我能记得很清楚细节的一个恐怖经历，就是在我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2011年大四实习的时候进了那家集团，2013年1月份领导找我谈话，说年后啊要我跟他去北京工作。我当时非常拒绝，因为我那时候还小啊，之前在集团干得很顺心，所以比较安于现状，对事业发展也没什么大局观，更没什么野心。并且我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我就想在大连，不想往外走。后来领导找我谈了几次话之后，我勉强同意去北京，但是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先去待一段时间，如果不顺利大不了辞职回大连。在北京的那两个月果然一切都很不顺利，住的地方不舒心也就罢了，工作上运气非常非常差，总是莫名其妙的背锅、穿小鞋、告诬状。而那个把我调去北京要我去辅助他的领导，以前也是顺风顺水，结果到了北京他也发展不顺，备受排挤，我作为他手下的兵自然会处处受挫呀。因为种种不顺，我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动了辞职回大连的念头。因为我男朋友 A 是北京人嘛，他特别希望我能留在北京，所以那段时间我俩总会闹一些小摩擦。在我要回大连的前一天晚上， A 在我家想喝酒，算是借酒浇愁吧，我没同意。在这插一句题外话， A 的发小都在这附近住，之前总是会请他的朋友们晚上过来一起吃吃饭喝点酒，但后来发现每次晚上喝完酒之后啊，我就会做噩梦被压床，所以之后就不准他跟朋友们在这屋里头喝酒了。本来因为我要离开北京了，那段时间 A 心情就不好，再加上我不让他喝酒他就更有点气。我俩拌了几句嘴之后，我就关门进卧室，他在客厅餐桌前坐着，我躺着看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 A 很大声地骂了我一句，你他妈就该死了。 A 对我很好的，他真的不会凶我，更不会这样带脏字的骂我，但是这声音跟 A 是一模一样，而且他也确实在家，所以我就很正常的以为是他在骂我。这句话骂得太重了，我就起身出卧室想找他理论。我推开门看见 A 还静静地坐在餐桌前，低着头一脸沉闷。我质问他为什么骂我，他一脸无辜说没有骂我。我当时特别生气，觉得明明骂得那么难听你还不敢承认你是男人吗，就跟他吵起来了。他反问我，我骂你什么了？我说你骂我，我他妈就该死了。他当时说，我拿我妈的命发誓，我绝对没骂你，我也不可能这样骂你啊，我你还不了解吗？其实他解释完我也完全相信他，毕竟不论怎么生气他不可能骂出这样的话来的，而且不至于这样骂我。因为那次喊名事件发生之后，我俩都意识到这房子可能有问题，加上这次听到有人骂我之后，我俩瞬间就明白又发生了什么。 A 当时特别生气，把手腕上戴的佛珠摘下来摔在餐桌上，开始对着屋里破口大骂，我操你妈的，你有种给我出来，别他妈一天天装神弄鬼，有能耐你就给我出来，把我俩弄死在这儿，天天背后搞鬼算什么本事啊。 A 越骂越来气，我也是越听越委屈，想想这段时间在屋里发生的这一切，就觉得是被捉弄被吓唬，也非常生气，就跟 A 一起对着屋子骂那个我们并不能看见的人。 骂完之后，那一夜很平静，没有被压床。第二天我踏上了回大连的火车，回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家，看到了爸爸妈妈。在此之后的一切非常顺利，也没有因为骂了他而被报复。我想说，每一个身在异乡的租房人，或是为爱，或是为梦，或是为生活，在坚持着，享受着，同时也在努力地接纳着。虽然我的那段租房时光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我理解每个异乡租房客的不易。愿他们身边的人跟那些看不见的冥冥众生，能够多给予他们一些善意，高抬贵手，让他们脚下的路能好走一些。也谢谢每一个耐心听到此处的朋友，祝新年快乐，一切如意。好了，咱们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本故事作者大大泡泡糖又打开为您播讲。好了，就为您说到这儿了。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